66. 道德的生活方式。从自由主义诞生之日起，自由主义者就将他们的事业视为道德的事业。他们不仅争取自己的权利，还在争取更好地履行其道德义务的手段。新自由主义者也这样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道德上的自我发展，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T.H. 格林于1880年发表的广为流传的演讲《自由立法和契约自由》。格林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和神学，在牛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他的演讲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从那以后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的精髓。格林声称，每个人都有道义上的义务去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意味着对同胞履行某些义务，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但他问道，鉴于穷人和患病者的痛苦状况，他们能够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吗？格林认为，个人无法控制的情况是大多数穷人无法履行他们的道德义务。这种推理促使他提倡卫生法、工厂检查和公共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其他自由派则会添加更多的改革措施。实际上，不从倡导者对道德的极度重视入手，就无法理解新自由主义。驱使新自由主义者前进的是一种改善人类的热忱之心。新自由主义者经常谈到个人需要发展自身更高的能力。伊利认为，为他人的利益而进行自我发展是社会伦理的目标。格林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的一场世俗布道中敦促人们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他说，为此人们应该树立自我牺牲的精神。一位德国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工人过上道德的生活。其他人则称其为人道的生活或者最佳的生活。政府可以为人们提供过上道德生活的机会，方式之一是公共教育。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者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根据法国团结主义者莱昂布尔·茹瓦的说法，应当由公立学校系统提升人们接受社会责任的理念。新式法国学校体系的使命是培养学生成为良好的公民，换句话说，就是教导他们如何团结。霍布森说，这是一个改良的公共教育体系，会带来必要的人类思想的革命。伍德罗·威尔逊宣称，需要培养慷慨和人性的情操，他认为博雅教育的作用就是培养这种情操。教育和道德改革一如既往地与宗教密切相关。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是新教徒，要么是具有新教背景的人，这毫不奇怪。他们大都赞同我们之前提到的各式各样的自由新教。 T.H. 格林是福音派牧师的儿子，曾在图宾根学习自由神学。美国经济学学会的成员中有23名神职人员，其中许多人在德国学习过。自由派新教徒和共济会在法国团结运动中起到了超乎比例的重要作用。霍布森和霍布豪斯的很多道德观都来自他们在英国道德协会中所做的工作。根据其倡导者的观点，自由派基督教体现在他的利他主义和善行上。到19世纪末，英格兰人称其为广义的或者普通基督教。自由党议员、公理会牧师爱德华·米尔希望英国学童吸收更广泛、更自由，也许在某些方面更含混的教义信条。流传甚广的一位论派手册《我们的神学自由运动》描述了这种广义的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它应该传播一种对生活有实用作用的道德体系。人们常常反复提及宗教应该是实用的。弗里德里希·瑙曼称其为实用的基督教。理查德·伊利认为，不切实际的基督教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所有这些自由派新教徒都认为 基督教应该摆脱在他们看来着重于拯救个人灵魂的那种狭隘的、消极的和过分个人主义的态度，转而致力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